圣经导读新唱365，9月15日，今日读经，雅歌1-4章，加拉太书2章，导读。感谢主，我们读完充满生活哲理而揭示人生虚空的传道书，接下来进入圣经中深奥神秘而又浪漫爱情的雅歌。本书的作者是以色列人最智慧和富有的君王所罗门，写作时间大约在主前970年。历代的学者解释雅歌都有不同的方法，主要有寓意、寓表、戏剧、自然、婚娶、礼仪、智慧、情歌等等，但其智慧诗歌的风格是无可置疑的。本书充满了爱情和婚姻的美好与圣洁，神只赞许男女在健康、纯洁和委身婚姻里的关系。这不只是男女爱情婚姻的描述，也是教会心腹与基督新郎属灵关系的预表。本书在 ABC 次 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 A 部分是1章2节至2章7节，歌唱爱情发动的开始。B 部分2章8节至3章5节，歌唱爱情发展的波折。C 部分3章6节至5章1节是中心，歌唱爱情婚礼的高潮。次 B 部分5章2节至8章4节。歌唱婚后感情的波折。次 A 部分8章5节至14节，歌唱爱情誓言的持守。1章1节的标题介绍此书是所罗门所写的诗歌，他共写了3000句箴言，1005首诗歌，而雅歌呢是最卓越且关于圣洁爱情婚姻的伟大诗歌。若离开了圣洁婚姻来看雅各书，容易让人陷入低俗的情欲陷阱之中。但是圣灵把一卷充满情爱的书放入圣经中，自有他美好的旨意。1章2节至2章7节讲到新娘和新郎在恋爱中对爱情的强烈的渴望，而新郎克制自己的情欲，只等到结婚的时候才能发生性关系。这也是对基督徒男女恋爱的提醒，性关系只能等到结婚之后才能享有。首先2节至4节的上半节是女方的独白，流露出对王的爱慕。4节的后半节，伴唱的耶路撒冷女子一起赞美新娘的爱情胜过美酒，而新娘告诉这些耶路撒冷女子说，她的外表太黑，她怕新郎不喜欢自己的皮肤，就解释说是因为家里人把她当作奴隶来对待。原因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正如我们信徒在世上被罪奴役一样，感到不洁净，仍在寻找自己心爱的牧羊人。8节，女方的朋友劝她不要自卑，因她是最美丽的，只管去寻找心爱的人。9至11节，新郎知道心腹在找她，就夸奖心腹比骏马更美。1章12节至2章6节，心腹和新郎彼此爱慕和赞美，心腹对新郎啊都几乎思爱成病了。而且第7节，心腹唱出了副歌，他吩咐耶路撒冷众女子不要催促他们的恋爱和婚姻的关系。今日我们周围的亲朋啊好友总喜欢催促人家赶快谈恋爱，赶快结婚，这种压力下的爱情婚姻只会导致强扭的瓜不甜的。我们要等候神来感动对方，因为真爱需要等候。 八至十七节，新郎来到新娘的门前，邀请她去外面散步，因为春天来了，百花开放，恋爱就像无花果一样的将结出果实。新郎把心腹比作鸽子，又温柔又体贴，正当恋爱的时候，要捉拿那破坏纯洁爱情的小狐狸，也是指魔鬼的引诱，会让双方自私骄傲，并使情侣之间不敢敞开心人，加上第三者的插足，会严重影响双方的忠诚。最后他们彼此情定终身，然后呢，要短暂的分离，并等候婚礼的到来。三章一至四节，新郎离开之后，新娘呢在夜里躺在床上开始做梦，因为害怕失去对方，所以在梦中呢去城里去寻找心爱的人，又向城中看守的人打听，最后终于找到的爱人，就拉他到他母亲的家里，巴不得马上拥有他。第五节再现了赋歌，他嘱咐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不要催促新郎，等他自己主动来迎娶自己。三章六节至五章一节，描述所罗门王来迎娶新娘的壮观场面。首先，三章六至十一节，看到迎亲的花轿，左右有皇家的侍卫或以色列勇士的保护，长途跋涉从旷野上来，而那昂贵的花轿代表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所罗门王带着母亲所赐予的家族的冠冕，代表女人的后裔来迎娶新妇的日子到了。四章一至七节，新郎就把新娘呢接入了洞房，看到那新娘多么的美丽，就三次说：“佳偶，你甚美丽。”新郎看见新娘的眼睛在面纱内好像是鸽子的眼睛，就赞美她安静驯良纯洁，头发、牙齿、嘴唇、脸颊、镜像，没有一处不吸引她的。夫妻之间最美的就是发生性关系，只有在婚姻之内才能拥有彼此赤露敞开的满足。外表的美不是关键，因为每个妻子在真正爱自己的丈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八至十五节，新郎在洞房中五次呼唤心腹，三次呼唤妹子，他要求妻子忘记他家乡的亲人，专注在他的身上，与丈夫合而为一。今天我们很多人结了婚呢，还是不能把丈夫当成自己的家，那怎么会幸福长久呢？妻子要恋慕丈夫，丈夫的心专注在妻子的身上，双方的爱情就能达到灵魂体的满足。四章十六节至五章一节，这平行写作的结构是新妇与新郎彼此进入爱情婚姻的关系的高潮。新娘呼求北风南风吹起，充满自己的园子，并请求丈夫占有她一切的果实，正如基督徒呼求圣灵内住一样，让基督拥有自己的一切。而新郎回应新妇的爱的邀请，就进入她的园中，尽情享受爱情的果实。新约加拉太书二章，使徒保罗讲完他蒙召的经历之后，接下来二章一至十节继续讲述他蒙召十四年之后的第二次到访耶路撒冷。他是奉启示而去的，神叫他与巴拿巴并提多一起把外邦人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捐献带上去。他不是去核实自己所领受的福音对与不对，而是让提多做外邦人中纯正福音的果子的见证。提多虽然是希腊人，也没有在那些犹太 叫律法主义者压迫之下而接受割礼。但这些假弟兄不怀好意，想要偷窥外邦基督徒在基督里已经得到的自由，企图叫外邦的信徒做律法主义规条和礼仪的奴仆。对于这些人，保罗与提多坚决不屈服，为的是让福音在加拉太教会里中存留。对于那些看似是领袖的人，无论多有名望，都与保罗无关，因为神不看人的情面，他们与使徒关系再好，也不会给他加添什么好处。相反，他们也看见保罗受神的托付传福音给外邦人，而彼得受托付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人。他们两个所传的福音都在各自的群体中产生了果效，而且耶路撒冷的教会牧者雅各、彼得和约翰都知道保罗是从基督那里领受的恩赐，就向他和巴拿巴伸出右手。这是双方达成合作的共识。唯一要求就是捐钱帮助母会的穷人，而不是要外邦基督徒受割礼。11-14节讲到，在外邦和犹太人一起团契时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件，保罗必须要公开，以免有人利用这事来大做文章。保罗用但是转折记载了彼得呢，先来到外邦人宣教总部安提厄，因为从耶路撒冷犹太基督徒保守派领袖雅各那里派来的密使到达之前，彼得一直与外邦人基督徒同席吃饭，没有什么忌讳的。可是那些守割礼的密使一到达，彼得就因为害怕就离开外邦基督徒，与那些受割礼的人一起吃饭，其余犹太人包括巴拿巴也水火装甲。保罗就勇敢地站起来，当众斥责彼得为首的一伙人，并责问彼得，作为犹太人本来已经像生活像外邦人了，而不像犹太人了，怎么还强迫外邦人随从犹太人那样生活呢？15-21节，保罗对彼得的行事直接批评，以此带出加勒太书重要的真理：人称义不是因为遵守律法，而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连作为犹太人的他也信了基督。使人称义的不是因遵守律法，而是因信耶稣基督。但是保罗的反对者却说，因信称义是丢弃了律法，并鼓励人去犯罪。所以保罗反驳说，基督叫人称义，怎么会放纵罪恶呢？恰恰相反，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不会返回律法主义，而会认识自己是个罪人，才能减少犯罪。那些把拆毁的重新建立的人，才是违反律法的人。彼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保罗说，他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那个违反律法而死的人了，而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如果因信称义还要靠律法达到，那基督不就白死了吗？应用雅各书使我们看到新妇和新郎的爱是如此的热切，唯有这种把一切都献给对方并忠贞委身的婚姻，才能叫这个世界的情爱黯然失色。使徒为了基督单纯的爱，为了主耶稣用十字架流血换来的因信称义，绝不允许假使徒篡改纯正的福音。他敢于勇敢地站出来，当众斥责耶稣的大使徒彼得，还有同工巴拿巴。力量从何而来呢？那就是使徒对基督、耶稣基督忠贞的爱情。这样的爱才能为了基督献出自己的生命。基督徒都是基督教会及心腹的组成部分，而对身边那些故意污蔑并敌对我们信仰的人，我们要问问自己， 我愿意为良人基督耶稣和他的福音献出自己的生命吗？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问